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七月二号，我系魏玲，仲有我个拍档子珊。子珊你好，
哎，艾玲你好啊，大家好。
子珊啊，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包括习近平提出嘅最新嘅四个阶段同外界传嘅龙骚跌，连续七度雷追住劈啊，仲有咧系咪有天意嘅象征咧？咁 A330 客机。470米遇险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最初呢就我先讲一讲啦。中共成立了100周年的大会之上，习近平提出的一套新的历史论述。习近平在讲话之中呢，将中共发展划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这样的划分方式一推出来呢，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几乎将他自己和毛泽东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嗯，没错啊。习近平的讲话中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给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全面小康，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啊。他还说，中共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阶段，还说中共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光荣政。
是啊，咁其实咧就讲紧咧全面小康咧就有好多争议噶啦。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话题。咁讲真啦，一个人嘅人品系点咧，就由周围嘅人嚟评价噶嘛。咁中共好唔好，亦都唔系佢自己讲咗就算嘅，而系由百姓同历史嚟评价嘅。
嗯，习近平咧急住咁样俾中共标榜伟大光明，系咪即系反面嘅反射呢？不过咧，习近平话，自从中共喺中国出现之后咧，中国人民嘅前途命运确实系改变。呢句话嘅就冇咩错嘅。不过喺中共夺权之前咧，中国人民咧仲有一啲人嘅尊严同人嘅自由。有咗中共之后咧，中国人民就冇晒人权自由啦。
咁喺夺取中国之前咧，中共咁欺骗中国人咧，要翻身搞革命啊嘛，当家做主啊！中共统治中国之后咧，个主人咧变成咗居民，然后咧变成咗小民，再而家变成咗蚁民。咁到最近嘅呢几十年咧，特别系习近平统治嘅呢十几年啊，中国百姓而家完全变成咗韭菜，仲系成拼成拼咁俾人割啊！
嗯，习近平咧话中国已经全面小康，咁经济就快速发展，咁所谓嘅小康同埋经济发展完全系数据造假出嚟嘅。咁现实中嘅中国咧，经济全面下滑，消费就降级，青年失业就高企，库房又见底啦，咁地方债务又爆煲，大量企业倒闭等等，咁普通百姓嘅生活压力咧越嚟越大啦。中国所有呢啲嘅差劲嘅状态啊，虽然系几十年嚟长期积累问题所造成嘅结果，不过被习近平呢位总加速师咧呢十几年咁样折腾，尤其系改革被佢卡死之后咧，情况啊真系一路恶化嘅，就一路变得越嚟越明显啦。
咁习近平话，中共105年经历咗革命、建设、改革同新时代呢四个阶段。咁第一阶段咧就当然系毛泽东带领嘅搞革命啦，武装夺取政权。第二阶段咧就系毛泽东主导各种嘅政治运动，佢冇讲过呢个文革。第三段咧就系邓小平开启呢个江泽民、胡锦涛延续嘅经济改革啦。第四阶段当然就系习近平嘅新时代啦。
嗯，中共啦，只系改经济就唔改政体嘅所谓改革，系以1978年召开嘅11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新时代当然指嘅就系习近平统治嘅阶段啦。所以用嘅时间嚟划分嘅话，革命段咧系1921到1949，建设段咧系1949到1978，咁改革段咧就系1978到2012啦。咁然后就进入习近平嘅新时代。
咁习近平用咗呢一种嘅划分方式， 应该话咧，佢终于如愿以偿啊，将自己摆到好，超越咗邓小平、江泽民同胡锦涛呢啲位置，同毛泽东平起平坐。咁佢强调所谓嘅新时代咧，其实就系要同改革划清界线嘅。咁对于邓小平、江泽民同胡锦涛嗰套改革来嚟嘅九篇，重新去翻到去中共一手控制一切嘅模式。
至于呢无二比无大呢一句呢，意思就是习近平而家强势宣告自己啊，好似毛泽东一样啊，要开创自己嘅时代。历史嘅正确路线是由起义嚟定义嘅，所以可以预见明年中共二十一大嘅时候，习近平将会继续连任啊，佢唔会容许任何人对佢进行权威挑战。呢个是主观意愿。不过结果并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是啊，大家在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呢，也都不要忘记关心自己的健康。我们坐在这里上班，坐在这里吃饭，坐在这里碌手机，很多人一日下来呢就是没什么点动的。还要说代谢垃圾呢要靠气血流动才能够清楚。那你一直这样坐在这里，气血走不掉，油脂和糖分就堆在血管里面，时间长了，三高胆固醇就这样就找上门了。三高代谢宝帮你血气血重新地流动，将脾胃调顺了，垃圾清了，三高的根源才能够真正地改变的嘛。坐了久的朋友值得留意了，购买连结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再睇另外一件引起网民热议嘅事件。咁有网民咧就拍到天津欧式建筑万德福国际大厦上边嘅中共国旗挂咗倒转咗。咁有人认为咧呢个系非常讽刺嘅画面。
有人话啦，呢段影片系 AI 制作嘅，理由系咧连麦当劳嘅标志啊都调转咗。不过咧，呢个并唔系 AI 制作嘅，佢个原图咧就系咁嘅。咁旁边嗰个黄色 W 咧，其实系万德福 （Wonderful） 第一个字母，并唔系麦当劳嘅标志嚟嘅。
咁按照传统嚟讲啊，国旗倒挂咗系求救信号嘛，亦都唔系，亦都系属于不祥之兆嘅。咁另外咧，呢个万德福嘅 W 下边仲有几个中文噶。写的就是共圆中国梦，共享万代。他讨好习近平的意味就非常明显的。不过谁想到就是当日在讨好这个习近平的万德福国际大厦，个旗就挂转了，倒转了，好像个招魂幡那样。
我相信呢挂旗的人呢应该就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不过越是无心，岂不是越反映是天意？是不是寓意着习近平福德已尽，中共要冧啦，头朝下脚朝上，完全颠倒晒啊！
仲有一件事更加离奇啊，可能好多人都忽略咗嘅，福建泉州安溪县城乡镇仙苑村嘅龙须殿，竟然咧就连续遭到七度天雷嚟劈啊！
是啊，六月二十四号咧晚上八点左右咧，安溪县嘅天气突变，乌云密布，突然间咧就伴随住雷鸣啦。咁一道刺激嘅好刺眼嘅紫色闪电咧就直击地面，咁呢个龙须殿咧瞬间咧就发出耀眼嘅光芒啦。接住咧又系六道嘅闪电接连咁样劈落嚟啊，目标咧都系同一个地点。就是这个龙须殿啦，咁用网民嘅话讲咧，嗰个就系追住嚟劈啊！
咁另一段影片就显示啦，连续七度天雷劈落嚟之后咧，这个龙须殿屋顶咧就比较劈到劈穿咗啦，公木梁同瓦片咧都被烧焦咗。不过殿入边咧嘅四大天王塑像咧就好离奇噶，面部全部咧被烧到焦黑咗。不过咧，佢个塑像其他部分咧保持正常嘅颜色。
其实讲起嚟亦都怪啊！呢个龙须殿附近咧，其实有唔少嘅高层建筑噶，亦有好多处嘅被雷塌噶。咁咧，而且咧 就喺龙须殿后面咧，仲有两座高高嘅铁塔。咁按现代科学嘅讲法啦，云层中嘅雷电咧会寻找最高嘅物体释放电离噶嘛，系咪？咁呢次放电现象明显就唔同啦，周边高楼大厦咧冇被雷劈，反而咧呢个低矮嘅龙须殿咧就连续劈咗七劈。咁当地工作人员咧都解释唔到啊。
咁科学嘅极限咧就系玄学咧，亦都就系神学嘅范畴啊。由神学嘅角度嚟分析呢件事咧，确实系值得探讨噶。大家知道啦，启示录中有一个七头怪十角嘅兽啊，综合咗熊同狮嘅象征，而中共咧有七个上位，呢个系咪就好似魔头嘅七个头呢？而且有功能嘅人仲睇到中共喺低层空间嘅形象就系红色个恶兽。
而家偏偏咧连续七度天雷咧就劈呢个寺庙咧，又叫做龙须，咁呢一切会唔会系巧合咧？是巧合啊，定是天意呢？如果是天意，是不是意味着中共遭天谴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的七上位亦都难逃一劫呢？
跟住落嚟呢，我哋再讲一讲中国嘅刘俊华撞击事件一个最新爆料啊。呢个刘俊华呢讲緊最近而家唔系女版系男版喎。咁呢就彭博社就报道飞行雷达 Flight Radar 24嘅纪录显示，呢个小飞机撞上中信大厦之前呢，曾经一度呢闯入去南海航空一架 A330 客机嘅航道嘅。如果唔系 A330 紧急终止咗降落，正重新拉高了个高度，这样呢一种重大的空难就会发生在北京的上空。这部分的内容相当之惊险的。
根据飞行雷达的记录数据显示，当时 A330 客机呢就飞越北京的六环上空，准备在几分钟之内降落首都国际机场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刘俊华驾驶的小飞机呢突然就切入相同的航线，跟 A330 客机相距离呢就只有457米。好彩呢 A330 飞行员反应呢就好快呀，在千钧一发的之际呢立即就终止降落呀，咁重新就拉返高架机啦。
这个真係非常惊险的一刻呀、可以话呢 A330 机上的所有人员都同死神擦肩而过。咁你讲呢457米对于两架正在高速飞行的飞机来讲呢，只不过是眨下眼间的距离啫。只要飞行员这个飞机师的稍微咁微微咁走神，或者反应慢一啲，这两架飞机呢就有可能直接咁撞埋一起㗎啦。一旦真的发生了撞击，这样将会是在北京上空一次重大的空难，这两架飞机上的人都很难走得甩的了。
是啊，那这架 A330 呢是海南航空由乌鲁木齐呢就飞去北京的 HU746 航班来的。那官方呢就没有公布机上实际再有多少人的。不过根据的海南航空 A330 客机平时的配置，通常都会有10至15名飞行员和空中服务员的，而乘客人数大约就介乎260至300人之间的。换句话说，整架飞机大约有300人的，都差点被刘俊华带走。
而且受到影响的就不单止是这一班客机，除了这架 A330 之外，至少还有另一架的航班同样因为这个刘俊华驾驶的小飞机而被迫终止降落的。跟着空管人员立即要求相关的客机改变入场的方向，由原本的南侧航道改成了北侧入场，最终才能够成功避免飞机相撞的。
刘俊华咧冇撞上客机，咁于是咧就一路飞入北京最敏感嘅区域啦。咁最后咧就撞向高达528米、108层嘅中国尊中信大厦，就酿成震惊中外嘅恐怖事件啊！咁呢宗事件无论从边一个角度嚟睇咧，都已经重创中国嘅防空威信啦。
咁跟住落嚟咧，可以預見到中共中部戰區，尤其係空軍系統以及民航系統咧，都可能有人因此受到牽連㗎啦。 并且会追究责任添。因为呢件事件啊，习近平唔可能就咁静静咁翻转一页噶，所以外界预计啊，之后应该会有唔少嘅人遭到处分噶啦。
嗯。另外啦，智库卡内基中国嘅学者专家啊，仲指出啊，一架小型飞机咧都能飞入北京嘅核心区域，并撞上中信大厦。咁无人机同导弹同样都有可能做到嘅。咁对于负责北京安全嘅相关部门嚟讲咧，呢个无疑系一个非常尴尬，亦都系非常沉重嘅警号啊！
是啊，其实这个也不是第一次有人企图利用飞机撞击中共的。根据了解，在1970年的3月14日就曾经发生过一宗震惊一事，不过一直被官方掩盖的事件。
嗯，是啊，当时直属中共空军司令部专机部队的空中机械师王琦企图驾驶一架三叉戟客机就撞向北京天安门的。咁只系最后咧冇成功。咁啊，王琦咧系山西太原农村人，入伍之后咧学习飞机机械维修，后嚟咧就成为三叉戟专机嘅空中机械师。不过王琦因为偷窥女兵啊，当场被捉到，因为咁咧就失去咗入党同提拔嘅机会啦。咁同时咧亦面临退伍啊。在这个背景下，他最终就决定铤而走险了。
王琦首先就偷了编号274号的三叉戟客机的锁匙，又伪造飞机检查的记录，成功地上了这架飞机。虽然他是空中机械师，但是实质他就没有真正驾驶大型客机的经验，而且整个行动只有他一个人。飞机在没有完成预热，仲未达到正常起飞速度的情况之下，被他强行起飞了。结果由于推力不够，巨大的三叉戟客机最终失控，撞入了距离大约2500米外的北京一家工厂的车间，造成45个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的。
这宗事件当年呢就令邓小平很害怕的，咁贺增良等人呢亦受到牵连的。咁随后呢，北京空军司令同埋政委双双呢就被革职的。咁后来呢，当局呢喺王琦留下嘅绝命书中就发现，佢原本真正嘅计划呢就係驾驶飞机撞向北京天安门的。不过整件事最终呢就被官方冚住的，就冇对外公开。咁我哋日日咧都系睇住节目睇时事啦，最热点眼睛咧睇咗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咧又干又涩又绷又绷紧啦，有时候睇嘢咧好似隔咗一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咧就去买叶黄素，但系食咗一段时间，眼睛都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眼睛咧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就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的人工泪液，它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回来，眼睛水润了，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节目的结束了。如果各位观众和听众觉得我们的节目还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的话，请帮忙按下个钟仔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节目，记得帮忙订阅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噶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哋听日再见，拜拜！